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要求美国就指责平壤对索尼影业发动黑客袭击一事道歉，并威胁将以网络战等各种方式作为回击。朝鲜国防委员会星期天通过国家媒体表示，美国政府错误地把黑客攻击事件归罪于朝鲜。该委员会还说，这一指责毫无根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有关朝鲜利用中国设施发动网络袭击的报道是否属实。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但是在有充分的事实之前不会做出任何结论。不过华春莹表示，中国反对利用他国境内的设施对第三国发动攻击，并做好准备与其他国家进行对话。美国正在与中国为阻止来自平壤的网络攻击提供可能的协助举行会谈，这一要求可能会有困难，原因是华盛顿一直在说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威胁到了美国的国防机密，伤害了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并夺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索尼影业发生黑客攻击事件之后，美国正在审查是否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美国官员认为，黑客攻击是朝鲜所为。资深政界人士贝吉·埃塞卜西星期天当选突尼斯总统，这是突尼斯1965年从法国独立以来首次举行的自由总统选举。突尼斯独立的选举机构星期一宣布，88岁的前部长埃塞卜西赢得了 56% 的选票，他将接替马佐基出任突尼斯的总统。马佐基自2011年爆发阿拉伯之春革命以来一直担任临时总统。突尼斯上个月举行首轮总统选举之后，埃塞卜西一直被认为有可能胜选。60% 的突尼斯选民参加了星期天的投票。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两名警察的凶手布林斯利有着暴力史和精神病史。28岁的布林斯利星期六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枪杀了坐在警车里的两名警察刘文健和拉菲尔·拉莫斯，然后逃到附近的地铁站开枪自杀。布林斯利作案之前在网站上发表了攻击警察和政府的言论，扬言要为黑人迈克尔·布朗和加纳报仇，这两名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都死在白人警察的手中。布林斯利是一名黑人，星期六遇害的两名警察是亚裔和拉美裔。警方还说，布林斯利有精神病史，多次企图自杀，去年还曾经企图上吊自杀。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500人，感染病例有将近20000个。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数据反映了最近的趋势，那就是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的埃博拉传染率降低，而塞拉利昂的感染病例持续增加，几乎全部埃博拉死亡病例都集中在这三个西非国家。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在星期五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为下一场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做更好的准备。他说，那个考验是肯定会到来的。尼日利亚贡贝市的一个公共交通汽车站发生爆炸，导致至少20人死亡，另外21人受伤。爆炸发生的袭击时，车站上挤满了过节的游客，还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不过星期一的袭击发生在尼日利亚的东北部，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那一地区不断发动针对平民的袭击。几个小时之后，东北部的包奇市一个市场发生了一起威力巨大的爆炸，整个地区燃起大火。目击者说死伤惨重，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伤亡的人数，爆炸的原因不明。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2月22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10点开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警告说可能会再次发生恐怖屠杀。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将朝鲜重新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在2014年可以说是若即若离，中国还能否把朝鲜当作战略棋子？节目当中我们有分析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和记者无国界都说中国关押记者之多居世界之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最新的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乔杜里·尼萨尔·阿里汉表示，政府得到情报，恐怖分子可能在策划另一起类似上个星期一所军事学校发生的恐怖血案。阿里汉没有详细说明情报内容，但表示全国都应保持警戒。他警告说，如果移动电话公司发放非法手机身份卡，将会受到恐怖主义的指控。阿里汉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可能全面打击恐怖分子居住的城市，但是不希望有平民在袭击中丧生。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分子上星期在白沙瓦闯入了一所军方管理的学校，打死将近150名学生和教师。塔利班声称发动袭击是为了报复政府军对反叛分子的攻势。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索尼影业公司遭到黑客袭击以后，美国正在审议是否将朝鲜再次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美国官员认为索尼黑客袭击案是朝鲜所为。奥巴马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说，他并不认为这次黑客袭击算是战争行为，但这是网络破坏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一个例子。日本也指责最近这起黑客袭击事件。朝鲜否认对索尼公司进行黑客袭击，并否认在网上公布令人尴尬的电子邮件及其他的私人信息。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警告说，任何人去影院观看这部所谓名为采访的影片都会遭到痛苦的命运。在这部影片当中，有中情局雇佣两名记者刺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虚构的情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议员都不在首都华盛顿。不过这个星期华盛顿继续重点关注一些国际事件的进展，包括美国和古巴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朝鲜据称与索尼影业网络被入侵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些古巴流亡人士在迈阿密举行抗议的同时，古巴境内的当地人则希望经济增长。哈瓦那一名计程车司机说，
我们将驾驶新车，我相信一切将会改变，肯定会。
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表示，华盛顿和哈瓦那恢复关系并不预示古巴会结束共产主义。
同样，我们从没有要求美国改变它的政治制度，我们要求美国尊重我们的政治制度。
此类表述证实了奥巴马总统的批评者最担心的问题。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在 ABC 本星期节目上说，
接触
本身并不担保或者导致古巴的政治自由。古巴政府掌控本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他们想要学习越南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推动经济增长但不扩大政治自由度。事实上，他们在压制政治自由。
上周末，奥巴马动身去夏威夷度假，启程前他为恢复跟古巴关系的决定辩护。
我不指望古巴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不过我深知，如果你50年做相同的事儿而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你就应该尝试改变做法，才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另一方面，索尼影业为他决定不放映一部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辩护。
我们没有屈服，我们一直希望美国公众看上这部影片。
华盛顿越来越担心美国容易受到网络盗窃和攻击。联邦官员认定朝鲜策划了索尼影业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之后，这种担心增大。
Now, our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s making sure that we do everything to...
我们首先要确保加固我们的网站，防止此类攻击再次发生。我们将选择在适当的场合、时间，以我们的方式做出回应。
朝鲜否认跟索尼遭黑客攻击有任何关联。美国国会明年一月复会之后，索尼被黑以及美国跟古巴恢复关系将继续是审查的重点。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和黑客相关的消息，韩国称其核电站控制室的电脑系统遭到黑客的入侵。不过，韩国政府以及韩国水利与核电部门官员说，这次网络袭击没有对韩国23座核反应堆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疑似黑客上星期从一个推特账户上上传了有关核反应堆的各种信息，还威胁说如果星期四之前不关闭3座老旧的核反应堆，就将披露更多的信息。而在另一方面，韩国星期五表示暂不对平壤是否幕后策划黑客攻击索尼影业事件做出判断。分析人士说，这次事件威胁到电影行业的金融活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炳哲表示，
要求我国政府确认朝鲜是否幕后指使索尼影业黑客事件是不合适的。关于索尼影业决定取消播映和发行影片采访，我们的理解是这一判断是索尼公司自己做出的。
首尔街头，民众对取消发行这部虚构阴谋谋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影片发表看法。首尔居民金永素说，
首先我认为停止发行影片采访的决定是明智之举，因为这是防止恐怖或者朝鲜威胁的最好方法。不过说到言论自由，其他的处理方法也应该得到考虑。
另外一位首尔居民说，
我认为影片推迟供应多少有点遗憾，因为某种意义上讲，发行这部影片本身可能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白宫目前将索尼影业遭受的网络攻击事件当作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这件事情目前正在被作为一次严重的国家安全问题处理。有证据显示，我们发现了破坏活动，其意图险恶，始作俑者老奸巨猾。
欧内斯特还说，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考虑应对这次网络攻击的适当措施。索尼取消了12月25日发行影片采访，因为一些主要的连锁剧场决定不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一个自称和平卫士的黑客组织威胁伤害放映或者观看这部片子的人。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上午有关针对电影院现实阴谋的可靠情报。奥巴马总统低调处理有关威胁，他说他建议民众还是去看电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2014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可以说是若即若离。北京因为平壤在核谈判上不合作而故意冷落朝鲜，朝鲜则向美日等宿敌伸出了橄榄枝，试图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么今后中国还能指望把朝鲜当作它的战略缓冲带和战略棋子吗？朝鲜还能把中国作为经济和政治的靠山吗？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年终报道。
中国和朝鲜虽然表面上仍然是盟友，可是有迹象显示，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裂痕在扩大。12月中，韩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朝鲜没有邀请中国政府参加纪念金正日去世3周年的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间接证实了没有接受邀请的说法。果真如此，则说明中朝关系已经非常冷淡。七月初，中朝关系出现明显的疏远迹象，当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访问平壤前首先访问首尔。习近平执政后已经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互访并多次会晤，而和金正恩却至今没有见过面。观察人士认为，这表明北京对平壤的失望和不满。
朝鲜过去的挑衅行为，还有朝鲜领导人没有去和化的诚意，不愿意回到六方会谈中来，导致中朝关系紧张。
中国外交部六月底公布习近平访韩的消息后，朝鲜又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去年朝鲜不顾中国的警告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金正恩甚至没有意愿要访问北京，对中国计划扩大双边商贸关系不置可否，这些都让中国恼怒。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朝鲜向美国和韩国等以往敌对的国家伸出橄榄枝。十一月，平壤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十月初，朝鲜派出高级代表团以出席2014年仁川亚运会闭幕式为由而访问韩国，似乎进一步显示平壤试图向国际社会靠拢。朝鲜还试图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同意重新开始就70年代绑架的日本公民的下落进行调查。另外，朝鲜还争取跟俄罗斯加强联系。不过，韩国外务部文化局局长金东启在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鲜的行为出尔反尔，很难看出他们的真实意图。
他们发出的信息很矛盾，有时非常积极，有时不仅很负面，还伴随着挑衅行为，所以很难预料他们的真正意图。
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摆脱中国，避免继续被中国当作战略缓冲带和战略棋子呢？有分析说，朝鲜领导人对中国抛弃老友的做法非常不满，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金正恩祖父金日成时期。1992年中韩建交，让平壤感到如鲠在喉。金东启说，从目前来看，中朝关系冷淡的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两国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似乎差别比较明显。朝鲜把拥有核武器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中国和国际社会都是很大的挑战。
China is consistently sending the message.
中国对北韩的一贯信息是，除非北韩放弃核项目，不然将继续受到国际制裁。如果北韩真诚地对待中国的警告，那么两国关系会改善，不然可能会向更差的方向转变。
有分析指出，尽管中朝关系没有金正日时期那么紧密，但双边的关系，尤其是两岛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密切。朝鲜需要中国的支持来维系政权，中国也重视朝鲜的战略利益，朝鲜的稳定与否对中国极为重要。中国希望朝鲜放弃拥核政策，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尽管朝鲜并不会马上去做，但是中国不会抛弃朝鲜。不过，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对朝鲜的新外交举动持怀疑态度。他说，很难了解北京和平壤的真实目的。
We don't know whether China is sincerely.
我们不知道北京是和平壤串通一气呢，还是真的对平壤施压。朝鲜是真的疏远中国，还是双方在演双簧，以便让西方相信中国确实站在我们一边，反对朝鲜的极端行为，或者朝鲜试图改善其国际形象。
朝鲜极度封闭，缺乏政治透明度，让外界很难了解它内部的真正动态。比如2014年10月，金正恩突然从公众场合失踪，外界甚至有猜测平壤政府发生军事政变，至今还无法证实金正恩诡秘行动的真正原因。美国之音叶凡玉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的经济困局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没能设法比他或者比美国更胜一筹。 奥巴马总统星期天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驳斥了一种说法，即普京是象棋大师，他在围绕乌克兰领土的较量中挫败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今年早些时候，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后，美国和欧盟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导致俄罗斯货币出现危机。尽管石油价格下滑与卢布贬值 40% 即将引发的经济衰退，普京继续保持强硬的态度。他说，西方国家因乌克兰问题而制裁俄罗斯，但俄罗斯困难的经济不仅会复苏，而且将更强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普京总统星期四在年终记者会上向俄罗斯人传达了乐观的信息。他说，尽管油价下跌，卢布疲软，经济可能陷入衰退，但俄罗斯经济定会复苏，而且更强大。
经济一定会适应低能源价格这种现状，一定会多元化。其次，虽然我们相信能源价格将维持在低水平，甚至更低，但假以时日，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的增加，能源价格会再次上扬。我丝毫不怀疑这一天将会到来。
俄罗斯人纷纷赶在通货膨胀之前购买大件商品，普京总统则试图安抚越来越不安的民众。一些居民称经济和卢布下跌是个噩梦，但已经退休的瓦列里比较乐观。
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认为过一小段时间情况就会恢复正常，现在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
经济学家警告说，俄罗斯央行为稳定俄罗斯货币而提高利率，这种做法会进一步遏制经济增长。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鲁斯兰·格林贝格指出，需要一个既能应对危机也能严格控制货币的新的经济团队。
今天我们看到卢布大幅贬值，这已经与油价没有关联了，这是卢布本身的问题。现在出现了恐慌，人们感到恐慌。我认为为制止这种趋势，行政控制是唯一的选择。
但普京总统没有显示出任何迹象，预示他会为应对紧缩的经济而对政策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普京也没有理会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招致西方制裁的说法。
我们不攻击任何人，我们只保卫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伙伴们感到不满，首先是美国人感到不满，就是和我们这样做有关，而不是因为我们采取行动在安全领域引发紧张。
与此同时，俄罗斯警方在记者会场外逮捕了大约20名未经允许举行抗议活动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邀请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明年五月前往俄罗斯出席前苏联在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70周年纪念庆典。外交消息来源说，金正恩预计将接受俄罗斯方面的邀请。不过，绝大多数朝鲜问题专家表示，金正恩利用这次机会吸引世界各国领导人关注的机会呢，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另一方面，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积极发展同欧洲，包括前苏联共产党阵营中的中东欧国家关系。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加紧填补欧盟经济低迷以及俄罗斯影响力下降留下的空白，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在2014年频繁出国访问，欧洲成为出访频率较高的地区之一。习近平今年春季访问了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中国宣布与德国建立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与荷兰和比利时分别建立全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继习近平之后，李克强6月份访问了英国和希腊，10月份访问了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并在米兰出席了亚欧首脑峰会。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今年同欧盟关键国家德国的交往进一步密切。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访问德国之外，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7月份访华，而希腊和意大利在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凸显中国对欧盟的重视。 中国更未忘记同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加强合作。中国前总理温家宝2012年访问了波兰，总理李克强2013年访问了罗马尼亚。李克强这次刚刚结束了对塞尔维亚的访问。三年来，中国总理分别在华沙、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参加了中国与十多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俄罗斯的东欧与巴尔干问题学者伊斯肯德罗夫说，东欧和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巴尔干地区国家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同中国关系密切，现在这些国家又重新捡起同中国打交道，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同中国合作的经验，他们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想以此来弥补欧盟对这些东欧国家援助的不足。伊斯肯德罗夫说，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当地大大减弱，而欧盟目前经济不景气，明年经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衰退，这些东欧国家无法从欧盟那里获得他们期待的经济帮助，这为中国积极进军中东欧填补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斯肯德罗夫说，中国正在填补本应该由欧盟占领的地盘，但由于欧盟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同俄罗斯的对抗，欧盟的影响力在减弱，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趁机进入。伊斯肯德罗夫说，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获得中国的投资和贷款，并把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市场。虽然这些国家多数是北约成员国，但在政治安全领域以外的经济和贸易议题上，他们都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俄罗斯的欧洲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一般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转型之后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积极面向西方，这是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一直存在某种隔阂，但是这种局面正在改变。维科说，绝大多数东欧国家把自己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都放在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上，一些国家比如波罗的海国家把同美国的合作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中国并不是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外交方向，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在国际舞台和欧盟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这些东欧国家也因此在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各国时，通常都会带去大笔的商务订单与合同，以及其他的经贸投资项目。李克强几天前在贝尔格莱德出席了当地横跨多瑙河的一座大桥竣工剪彩仪式。这座大桥由中国提供贷款，并负责设计和施工。中国在当地兴建的几条高速公路也在施工之中。中国还将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匈牙利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高速铁路，这条铁路可通往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中国已经拥有这个港口几个集装箱码头的经营权。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更积极地向外拓展经贸关系，把欧洲作为中国商品的一个主要市场。中国快步进军欧洲更反映了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马斯洛夫说，从今年或是从明年起，中国把自己当成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要玩家，在这之前中国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大国，但中国现在想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比如习近平访问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会晤了欧盟领导人。中国除了扩大在东欧国家的影响外，像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样的南欧国家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市场。中国近些年来在被认为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地区加紧扩大影响，已经引起了俄罗斯的警觉和不安。而东欧国家紧邻俄罗斯，过去受苏联的控制，俄罗斯要如何看待中国在东欧地区影响的扩大呢？马斯洛夫认为，中国在欧洲的行动再次证明俄罗斯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合作伙伴，美国也不是。中国试图同所有的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欧洲也是中国在这场游戏中的一员。俄罗斯无法反对，但同样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东欧的行动。中国在玩自己的游戏，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玩法。
马斯洛夫说，
俄罗斯的反应是进一步加快和发展同其他的亚洲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所以绝非偶然。普京刚刚访问了印度，俄罗斯同样更进一步密切与越南的关系。与此同时，在朝鲜与中国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俄罗斯趁机介入发展与朝鲜的关系。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最近证实，俄罗斯已经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参加明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战胜法西斯胜利日纪念活动。金正恩如果同意邀请，这将是他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预计已经参加明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这次活动。欧洲问题学者博伊克认为，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中国接近，双方特别加强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中国现在进军欧洲，俄罗斯尽管不担忧，但会对此密切关注。而对欧洲来说，在与中国的接触中，欧洲试图想借此了解，在获取俄罗斯的能源问题上，欧洲同中国是否彼此相互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和报道。中国领导人把依法治国列为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而过去一年来，所谓的法治并没有让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改善。由于共产党将自己的权威置于法律之上，异议人士因言获罪的状况是有增无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2014年10月20号，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时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依法治国和一党专制本来水火不相容，却被捏合在一起，结果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加速恶化。
2014，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他当政的第一年抓的人就已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就所谓政治犯。而今年的话，加上胡锦涛、温家宝十年总和的人，今年一年已经超过了他们，打破了这个记录，这就是所谓加速度嘛。
今年五月，朴志强因在朋友家与多人一起纪念天安门事件25周年，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逮捕。11月13日，警方将朴志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罪名还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民族仇恨罪。7月30号，乌鲁木齐法院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对伊利哈木提起公诉。9月23号，伊利哈木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4年11月21号，新疆高法秘密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国维权律师莫少平告诉美国之音，作为一名律师，他欢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但如何落实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中共面对的最大挑战。
现在中国法治的最突出的矛盾或者最突出的弊病，它不是在于无法可依，而是在于有法不依。特别是执掌就是所谓行使国家公权力的机关和个人，他们这个有法不依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严重。
莫少平说，中国有法不依的状况不仅表现在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更表现在依法行使权利的律师的人权遭到践踏。12月12号，中国武汉律师张科科在吉林辽源市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因当庭引用中国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竟被公安人员当庭带走。至少260名中国律师签署公开信，抗议执法机构公然践踏法律。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在6个小时后释放了张科科。
但是呢，仍然还是就是有一些政治敏感案件吧，还是依然存在着难以体现这个司法独立。
唐金玲是广州的一名维权律师。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把唐金玲从家中带走。11月25号，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唐金玲案移交检察院， 今年3月20号，唐继田、江田勇、王成和张俊杰四位维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法治教育中心看望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时，被强行闯入他们旅馆房间的便衣警察带走，在被当局以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罪名行政拘留15天期间，这四名律师遭到警察的殴打和折磨。新公民运动主要创始人、维权律师许志勇，2013年7月16日被警方拘留，8月2号被正式逮捕，2014年1月22号出庭受审，2014年1月26号，检方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勇有期徒刑4年。4月11号，北京高法驳回许志勇的上诉，维持原判。维权人士郭飞雄是新公民运动和南方街头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2013年8月8日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2014年11月28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开庭审理郭飞雄。2014年3月14号去世的中国人权活动家曹顺利是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时，在机场被北京警方以非法集会罪带走的。2013年10月21号，当局将曹顺利的罪名改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期间，身患肺结核、肝腹水等多种疾病的曹顺利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家属和律师提出保外就医遭到拒绝，直到2014年2月19日陷入昏迷状态之后才被送往医院，最后不治身亡。今年4月24号，高瑜和他的独子赵萌与外界失去联系。北京警方5月证实，高瑜因涉嫌为境外媒体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刑拘。5月8号，中国央视播放了面部打上马赛克、自称高瑜的女性供述，说自己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利益，表示要认罪。但是在11月21日的庭审中，高瑜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指控证据，并指出公安机关用他儿子的安危威胁他，使他被迫做出有罪供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10月9号发表2014年度报告，指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情况过去一年来在总体上无改善。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进行威权控制，加紧了对维权人士、公民社会、维权律师、国内外记者、互联网和宗教机构的限制。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峰会时发表讲话，希望中国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保护记者委员会和另一个媒体维权组织记者无国界都说，中国关押的记者居世界之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12月18日，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公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报告中称，今年全世界有220名记者被关押，比2013年上升9人。这是自1990年该独立非营利团体开始进行年度关押记者人数统计以来数字第二高的年份。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有44名记者入狱，与2013年相比上升了8人。报告说，中国是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而就在数天前，总部在巴黎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记者无国界将中国被关押的记者人数列为29人，但这也是称世界之最。保护记者委员会参与名单撰写的亚洲项目负责人鲍勃·迪兹表示，现在由于各种社交媒体的使用，越来越难对记者做出准确的定义。他表示
，That is someone who not just writes their opinion online, but who goes out and collects.
我们对记者的定义是收集信息、组织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人。
他表示，这不仅包括电视记者、报社记者、出版商和编辑，也包括在网络上活跃传播信息的人。报告中的44人中的绝大一部分都是在为所谓的异议网站撰稿，很多也在为外国媒体提供稿件。他们在国内没有平台散播稿件或消息，所以只能把相对有意义的稿件发表到外国网站。 在记者无国界发布这份年度报告两天后，环球时报撰写社评，中国拘禁记者全球最多是洋谣言，对这份报告进行回应。文中将记者无国界组织称为激进而没有正式记者参与的组织，并抨击他们所说的29名记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记者，而是危害中国国家利益或者对商业利益进行诽谤报复的人。其中特别提到了高瑜一案，称高瑜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根本称不上是一名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迪兹反驳了环时的说法，他说
The charges against Caillou have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made clear. We understand for disseminating document number 9 earlier this year. That is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高瑜被控向国外网站泄露了第九号文件，这是传播信息。是不是国家机密是另一个问题。就像越南战争时，散布了五角大楼文件的美国记者，虽然他们散布了政府文件，但无可厚非，他们的职业定义是记者。我们现在也要使用同样的定义。高瑜确实给中国政府惹过麻烦，但是他为德国之声工作，还有一些为海外做记者的工作，所以我认为将他定义为一名记者是恰当的。
环球时报在当今紧缩的媒体环境下能够发表这篇社评，虽然对记者维权组织的报告进行了批评，但是起码将报告的存在告诉了中国人民。对此，鲍勃笑着说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Global Times. For the people that were unable to reach inside China, at least you've made them aware that this list is
非常谢谢环球时报，让人们了解到这份名单的存在，了解到记者无国界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存在。
报告说，媒体管制一直是有松有紧，但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多中国媒体人都表示，他们认为邓小平甚至是胡锦涛时代的相对的新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政府通过红头文件和电视强制坦白来进行新闻管制，以及对自由派记者进行威慑。尽管如此，鲍勃·迪兹仍然对中国的新闻界充满希望。他本人是一名资深记者，曾在亚洲周刊工作，以及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对萨斯疫情的报道与信息传播。他说，他曾经与很多中国记者一起工作，看到过他们渴望将信息传播给大众的职业操守。因为这样一群记者的存在，他对中国新闻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香港一个民主派组织举行爱心暨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方便香港市民把祝福寄给中国大陆在狱中的异议人士和六四受难家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组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一如既往地在圣诞节前举行爱心暨天安门母亲签圣诞卡行动。签名摊位巡回香港各区闹市，不少市民愿意停下脚步，为中国维权人士和六四受难家族写上圣诞祝福字句。这次签圣诞卡行动，有不少香港市民特意写给今年七月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而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许志荣、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其实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签圣诞卡，今年的情况跟往年差不多，但人物方面就多了一些被判刑的良心犯，有不少市民主动写给蒲志强和许志荣等人。今年特别的是他们写的东西比较多。去年圣诞节前夕，支联会一共寄出了5000多张圣诞卡和明信片。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部分六四受难家属和维权人士无法收到圣诞卡。今年支联会将会在12月23日下午代寄今年所有的圣诞卡。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以来，时常强调儒家等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还使用协和万邦等传统理念来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学者还喜欢强调，中国自古就是爱好和平的礼仪之邦。但同时，中国在周边海域与邻国的主权纠纷不断。但中方坚称这是保护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历史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到底谁是谁非？历史专家有话说。接下来我们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中国海海域，中国与邻国的主权纷争依然不断。本月初，中国外交部严辞拒绝菲律宾方面提请的强制仲裁。12月15日，是中方就该仲裁案向国际海洋法法庭仲裁庭提交辩诉状的截止日期。直到最后，中国也还是坚持了不接受、不参与的立场。中国外交部12月7日发表的一份文件提到，菲律宾的做法不会改变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历史和事实。菲律宾也展出中国古地图反击说，历史上中国最南端领土一直是海南岛。外交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岛屿在很多情况下不属于任何人，而对于某些岛屿，他说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prior to...
在大约1911年前，中国政府拥有的并不是主权，而是宗主权。换言之，中国对这些岛屿存在道德权威，而不是主权。
就在大家猜测，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是否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硬的姿态时，中国不断摆明立场，称绝不对外称霸。本月早些时候，以美国军人为主要读者的《星条旗报》的一篇报道，援引历史专家的话说，中国通过扭曲历史事实来为增强军备建设辩护。《星条旗报》的报道引述了《和谐与战争：儒家文化与中国权力政治》一书，认为中国自古修长城以自保而不对外扩张的说法只是一个传说。实际上，在国力强盛时期，中国倾向于对外攻击。该书作者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王元刚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任何国家会说自己是侵略性的国家，从宣传的目的出发都会称自己是爱好和平的，但是其他国家会不会同意是问题所在。他问道，对于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中国以外的国家会认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吗？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的立场一直以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宣称对该区域拥有主权，但是避免可能造成对抗中国的敌意，所以中国称自己只是想要和平及其领土。但是他说，当其他国家做出同样的反应，认为领土归其所属，在中国看来，他们就成了扰乱和平的破坏分子。从胡锦涛时代开始，中国就常在外交场合引用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习近平则加大了推崇儒家思想的力度。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基金会主席、前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告诉美国之音，对于儒家思想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的解读，历代统治者都是在这个十分悠久丰富的文化中摘取他们自己的认识。他说，习近平主席是希望在传统文化遭受了如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近一个世纪的可怕攻击后，给现代中国文化寻求传统根基。然而，金德芳教授对于习近平摘取部分儒家思想来支撑他的中国梦表示不以为然。他说，
如果孔子能看见习近平对儒家思想做了什么，孔子会感到难过。
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中国喜欢用自古以来的说法。王元刚教授说，历史总是被拿来为政治服务。金德芳教授也认为，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会对历史有所扭曲。但是他说，
中国对历史的扭曲很危险，此举被用来支撑其侵略性的行为。
与此同时，历史教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手段。作为爱国教育的重要一环，王元刚教授相信，这必然影响到中国下一代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日本对华的侵略得到了很大的篇幅。他说，因为历史教育所导致民族主义的高涨是有风险的，容易使人们对邻国采取敌视的看法， 无法从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从而加深矛盾。疆域之争古已有之，但柯伟林教授说
One of the reasons why people should be optimistic, despite the tens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尽管亚太地区对于未来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感到紧张，人们依然感到乐观。这是自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东亚地区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和平一定是繁荣的先决条件。
Peace is the absolute precondition for prosperity.
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目光只集中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谴责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打死两名坐在警车内的纽约市警察。正在夏威夷度假的奥巴马总统说，奥巴马星期天打电话给纽约市警察局长布拉顿表示了哀悼。奥巴马再次呼吁美国人民拒绝暴力。纽约市出现枪杀警察的案件以后，一些市民星期天聚集在布鲁克林区悼念这两名警察，呼吁各界摒弃仇恨，化解紧张对立的警民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天晚上，数十名纽约市民聚集在两名警察前一天被射杀的地点举行烛光晚会，宗教与社区领袖带领民众向这两名原警致哀。
整个布鲁克林区追悼逝去的两位纽约市原警，他们不只是警察，也是儿子、丈夫和父亲。我们希望纽约市警局这个大家庭能够了解到，被杀的也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我们所有的人一起为他们哀悼。
参加追悼会的纽约市民呼吁各界放下仇恨，开始和解。
纽约市警局和社区之间是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市长，我们需要警察协会会长和所有纽约市的领袖携手合作，这是我们团结的时刻，开始治疗伤口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们的城市被撕裂，警察和社区不应对立，应该相互合作。
We are a great community.
我们是很棒的社区，我们一起合作，我们有好的警察，好的公民。看到大家聚集在这里，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没有争吵，没有旗舰，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才是美国。大家一起努力，各个族裔融合在一起。
射杀两名纽约市原警的枪手在行凶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张贴仇恨警察的讯息，并扬言要为遭纽约市警察锁喉致死的非洲裔男子加纳报复。被杀害的两名原警中，一位是华裔的刘文健，另一位是拉美裔的拉莫斯。拉莫斯的阿姨表示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ose...
我要感谢所有同情并支持我们挚爱的亲人拉莫斯的民众，将会有许多人永远爱他，怀念他。我希望并祈祷我们可以反思这起悲剧，向前迈进，找到和睦共处的方式。我们也要向另外一位遇难的警官刘文健的家人致哀。
今年七月，纽约市警察潘塔里欧逮捕涉嫌贩卖私烟的加纳，警方表示加纳拒捕，并以锁喉的方式制服加纳，导致加纳死亡。纽约大陪审团12月3日决定不以加纳案起诉当事警察，引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每年经上诉到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子可以说是成千上万，而法庭选取审理的案子却不超过100个。在2014年，一名普通华裔没有律师代理而提起的诉讼，却罕见的被大法官们选中，成为了必审案件。但是就在法庭准备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原告却无影无踪。下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来了解这个事件的原委。
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庭审安排，鲍比臣必须在12月22日截止日期之前向法庭提交法律理由书，否则他的诉讼就有可能被法庭驳回。但是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杳无音信，法庭、媒体以及相关人士目前都在找他。 VOA 法律窗口节目也在新浪微博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由于鲍比臣在起诉书中只留下一个已经失效的电邮地址， 加之他屡次搬家，因此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言人凯瑟琳·阿伯格在一封回复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记者问询的电邮中表示，法庭曾经试图通过邮件和电邮联系他，但无法确认他收到有关信函。他本人或代理律师都未曾联系过法庭助理办公室，法庭目前没有进一步的指导可以提供。据悉，鲍比琛的英文不太流利，因此有人推测他有可能是因为看不懂英文媒体的报道而没有回复。还有人猜想，他本人也许万万没有想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竟然会同意受理他这么一个普通公民提起的诉讼，而且被告方是权大势大的地方政府，因此干脆放弃了打官司的念头。2009年，鲍比琛把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市长、市议会、市房屋及社区管理部的负责人以及一家承包公司一并告上了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鲍比琛当时住在纽约市，但此案涉及他在巴尔的摩市购买的一个联动房。据他当年的律师霍华德·舒尔曼介绍，2008年被告方未经房主许可，在没有事先下达通知以及进行剥夺前对抗听证的情况下，铲除了原告投入大量时间、材料和劳力整修过的房屋，目的是掩盖其在拆除一栋市政府房子的过程中因疏忽给邻居鲍比琛的房子造成的损害，因此要求法庭判予$500,000的补偿性赔偿以及$2,000,000的惩罚性赔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朝鲜似乎正在经历大规模的互联网断网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在几天前警告说，美国将对平壤向索尼公司发动的网络攻击做出报复行动。目前这次大规模断网的原因仍然不清楚。美国国务院一名女发言人在被问及有关问题的时候拒绝评论，不过这位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讨论对索尼被黑事件做出回应的一系列选择。他说其中一些回应将看得到，而有一些看不到。资深的政界人士埃塞卜希星期天当选突尼斯的总统，这是突尼斯1956年从法国独立以来首次举行的自由总统选举。一名高级警官说，枪杀纽约市两名警察的凶手伊斯梅伊尔·布林斯利有着暴力史和精神病史。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500人，感染病例有将近20000个。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达成一致，将举行新一轮的乌克兰和谈。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与法国、俄罗斯和德国领导人通过电话后表示，谈判将于星期三和星期五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